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欧洲议会无法如期批准欧英协议，欧盟成员国将批准临时执行协议。
2020年中报道重返抗议现场，今天关注巴黎急救中心华人热线背后的女医生。
欧洲经历最严防疫规定，盼望疫苗能扭转局势。
环球深观察为您带来疫苗接种权贵优先，美国新冠疫苗分配不公平，加剧社会乱象。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西部，目标是武器研发中心和兵工厂。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26号星期六。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首先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5号16点54分，北京时间23点54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55041例，达到7819万4947例，死亡病例增加11654例，达到173万6752例。
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俄方多家企业发起制裁，旨在遏制俄罗斯，俄方对此感到不解与气愤，呼吁美方恢复理智。扎哈罗娃说，被列入制裁清单的俄方企业包括冶炼、仪器制造、能源和航空领域的民用企业。美国政府意图给这些领域的两国合作制造困难，并破坏全球市场的良性竞争，俄方将寻求技术领域的全面独立。
日本政府25号推出绿色增长战略，这被视为日本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进度表。日本政府希望以低碳转型为契机，带动经济持续复苏。该战略提出，最迟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乘用车新车销售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预计2050年日本电力需求将增加 30% 至 50%。 目前日本对火力发电依赖度高，未来将加快发展氢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同时有限度重启核能发电。
美国南部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市中心25号早晨发生爆炸事件，造成三人受伤，警方怀疑爆炸事件是蓄意行为。据美国媒体报道，爆炸地点处于纳什维尔市旅游区域，有很多酒吧、餐馆和商店。爆炸造成附近数辆汽车被毁，一些建筑物受损，事发地区已被封锁，当地警方和相关联邦机构正在调查这起事件。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欧洲议会无法如期批准欧英协议，欧盟成员国将批准临时执行协议。
当地时间25号，欧盟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向欧盟成员国通报了欧英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的具体情况。由于该协议在欧盟层面无法在既定时间内正式生效，预计欧盟成员国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批准临时执行该协议。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郑智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欧盟成员国对于欧英协议持什么样的态度，该协议如果要正式生效还需要履行哪些法定程序。
好的，在欧盟委员会与英国政府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的第二天，负责英国脱欧事务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即向欧盟27个成员国的代表通报了协议的具体情况。据多家媒体报道，欧盟各成员国对该协议都是持支持的态度，不过根据法定程序，该协议接下来还需要得到欧盟和英国双方议会的批准才能正式生效。 英国方面此前已宣布，英国议会将于下周，也就是赶在2020年12月31号英国脱欧过渡期结束之前开会，对协议进行表决，确保其如期生效。但欧洲议会则表示，由于双方达成协议的时间太晚，欧洲议员们在脱欧过渡期结束之前已经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对该协议进行研究和审议，因此欧洲议会对协议的表决将推迟到明年再进行。据欧盟方面的消息，为了确保该协议能够按时得以执行，避免对双方贸易、服务等造成混乱，预计欧盟成员国在接下来几天将批准从明年1月1号起临时执行该协议，直到欧洲议会正式对其进行表决通过为止。主持人，
那么欧盟与英国达成的这份协议究竟涵盖了哪些内容？在备受外界关注的渔业问题上，协议做出了怎样的安排呢？
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公告，这份协议涵盖贸易、投资、竞争、渔业、交通、能源、数据保护、社会安保等广泛的合作领域，主要包含三大支柱。一是推进自由贸易，协议不但涵盖商品和服务贸易，还涉及到投资、竞争、国家援助、税收透明度、航空和公路运输、能源、渔业、数据保护等多个领域，对符合原产地规则的所有商品给予零关税和免配额待遇。二是保障公民安全，强化警务和司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和恐怖主义。三是强化履约管理，建立健全争端解决机制，保障公平竞争。根据协议，英国产品可以继续享有零关税、免配额进入欧盟共同市场的待遇，前提是英国遵守公平竞争规则，实行相同的环保、社会保障、补贴规范。在渔业问题上，协议规定，欧盟渔民需要在5年半以内将赴英国海域捕捞的产值减少1/4。有舆论指出，这低于英方最初提出的减少80%的要求，认为英国做出了大幅让步。不过也有分析指出，欧盟方面此前就渔业领域提出的要求是14年内维持现状不变，但现在缩减到了5年半，这意味着欧盟也做出了相应的妥协。主持人，
好的，感谢政治。
英国和欧盟24号达成历史性协议后受到广泛欢迎，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表示支持英欧协议。有关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的报道。
英国和欧盟24号达成历史性协议后受到广泛欢迎。英国零售联合会一位负责人表示，协议达成后，英欧贸易零关税，这让英国的家庭都松了一口气。英国制造业表示，协议使制造业避免了高额关税。陆路运输业者对协议表示谨慎欢迎，但警告驾驶员需要时间来适应在法国边境的海关检查。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斯塔默表示，该协议质量不高，没有为英国的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创意产业及工人权利提供足够的保护。但斯塔默说，当该协议提交到议会时，工党将接受并投票支持该协议。英国苏格兰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党魁斯特金说，英欧协议对渔业来说是个糟糕的协议，但英国海产行业、苏格兰渔民联合会则对达成协议表示肯定。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英国与欧盟在24号达成协议。该协议避免了英国无协议脱欧，并为未来英欧关系发展确定方向。除了最重要的贸易协议，还包括渔业、执法、运输、法律以及数据协议等。这份长达2000页的协议全文将在最近几天内发布，并需要得到英欧双方议会的批准。英国议会将于12月30号对协议进行投票。英国媒体普遍认为，协议会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疫情突如其来，
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生命逝去，民生多艰。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店铺关了2个月，恢复营业以后还是不如以前。
直面挑战，奋起抗击。
不管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还是一名志愿者的角度，我都会全力以赴挽救每一位病人的生命。
守望相助，信心犹在，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战胜新冠肺炎，就像当年战胜 SARS 一样，所有人都期待着好消息。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年终特别报道，重返抗疫现场。
即将过去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环球资讯广播推出年终特别策划《重返抗疫现场》，总台驻外记者采访了经历疫情的医生、志愿者、夜市摊主、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员工等多方人士，看看在疫情之下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听听他们讲述的抗疫故事。今天播出第七篇，巴黎急救中心华人热线背后的女医生。
娜娜是法国巴黎急救中心的一名医生，今年春季法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倡议设立的巴黎急救中心华人热线开通，为疫情期间需要紧急救助的中国同胞提供帮助。如今大半年已经过去了，法国又进入了秋冬疫情的平台期，娜娜医生和这条华人热线近况如何？我们的记者近日再次与娜娜医生取得了联系，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贾延宁的报道。
2020年四月初，法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条针对华人的新冠肺炎医疗服务热线电话在巴黎开通。当时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巴黎的华人圈。进入十月，法国又遭遇了来势汹汹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十一月初最高峰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6万例，法国一度成为欧洲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此时的华人热线是否再次繁忙起来？负责这条华人热线的娜娜医生的回答却有点出乎记者的意料。
就是从第一波疫情结束到现在，我现在没有具体算过，但是大概就每天到2到3个，然后有时候多一点的话4到5个。
得益于今年春季疫情时积累的经验和华人面对疫情时特有的警惕性，第二波疫情时的华人热线已经不像四月份刚开通时那样热。娜娜医生回忆说，热线刚开通的时候，值班医生平均大概每天要接听10个电话，在判断病情的轻重缓急后和15联系，15再根据病情酌情派出救护人员。娜娜医生所说的15和中国的120一样，是法国的紧急医疗电话。针对新冠肺炎的华人热线就属于巴黎15急救中心。巴黎急救中心是如何想到要开通这样一条热线电话的呢？中心主任皮埃尔·卡尔利介绍说，
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和巴黎的华人社区和华人医生保持着联系。在巴黎和急救中心有不少中国来的或者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医生。我们意识到，如果在法国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他们中可能会有中国人讲中文，这些人有可能因此无法得到法国医疗系统的服务。因为法国的医疗系统虽然有效但很复杂。这时娜娜医生和其他医生来跟我们说，既然他们懂中法两种语言，对法国的医疗系统也很熟悉，何不为华人病患专门开通一条热线，以更好地帮助他们在救助电话最多的时候，这个热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每个人都能从法国提供的支持中受益。
这条热线的开通对生活在法国的华人华侨可谓是雪中送炭。巴黎的徐先生就是这条华人热线的受益者。当时他因为新冠肺炎重症被救护车接走后，医院方面连续几天没有及时通知家属，徐先生的家人情急之下拨通了华人热线电话。
他是插广嘛，就他不知道了，这个电话我们也联系不上，没办法了，就到处打听，然后找那个娜娜医生帮我查一下，我先生是不是在这个医院里面，怎么会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娜娜医生帮我联系到，然后他们后来打电话，那个医院里再打电话给我。
按照惯例，急救电话仅限于对病人的病情做出判断后决定是否送往医院急救，但巴黎急救中心华人热线发挥的作用远不止这些。徐先生的家人说，在他住院的2个多月时间里，华人热线帮了他们很多忙。
有些不懂的我都问他，后来医生跟我们说有些我们听不懂，后来我就把这一段录音录下来发给娜娜医生听，然后娜娜医生再翻译给我。我打他的热线有时候不是娜娜医生接哦，另外有一个李医生也都是很好，他们都很耐心给我们解释。
度过春季疫情高峰后，这条华人热线也始终没有中断， 而作为巴黎急救中心的医生，除了利用工作之余处理华人热线电话外，娜娜还要全力投入到院前急救工作中。而疫情下的急救工作带来的是更高的职业暴露风险。
就是我们跟常规的医生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出车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情况，好多次都是到了病人家里面，就是去的时候出车的这个 motive 就是这个动机，比如说是胸痛，然后以为是心梗的，其实到了家以后发现这个病人又有发烧，然后或者说是抽搐的，然后到了家其实他是在发烧，然后正在发抖，到了以后就进去了，然后才发现是新冠病人。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就是说现在停止工作，然后这个因为病人稳定的话，然后我们就又全部出来，然后又全部穿起防护服来，要把他的窗户打开，然后又进去再继续看。
一方面，连绵不断的疫情和职业暴露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风险；另一方面，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处理华人热线电话，为在法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办防疫讲座等。娜娜医生不仅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也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但他说，作为医生所做的一切都是职责所在。
疫情发生了，作为一个既是中国医生又是法国医生，我觉得我在这场可以说是战役里面没有办法全身而退，就是这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办法说站在旁边不管，站在旁边不看。当我回过头来再想说这件事情再重新开始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贾延宁，法国巴黎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您还将收听到
环球深观察，疫苗接种权贵优先，美国新冠疫苗分配不公平，加剧社会乱象，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西部，目标是武器研发中心和兵工厂。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欧洲经历最严防疫规定，盼望疫苗能扭转局势。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反弹，欧洲各国都在收紧防疫措施，大量的传统活动被取消，一些家庭无法团聚。欧洲人在2020年见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圣诞节，而欧盟以及英国、瑞士等国都已经批准了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疫苗接种正在欧洲展开，各国政府也寄希望于疫苗来扭转局势。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瑞士记者一心。一心你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欧洲的整体疫情形势如何。
目前欧洲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反弹，英国继19号在包括伦敦在内的东南部地区实施第四级别防疫措施之后，又将于26号开始在萨塞克斯郡、牛津郡等更多地区实施第四级别防疫措施。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23号表示，过去一周英国的新增病例数增加了 57%，每日新增住院人数为四月中旬来最高数字。德国24号公布的单日新增病例数再次突破3万大关，七天感染率也就是平均每10万居民中感染病例数高达 196.2， 远远超过政府规定的警戒线50。法国24号公布的单日新增病例数为21634例，为最近一个月以来的新高。意大利24号单日新增18040例确诊病例，意大利防疫官员表示，意大利的新增病例数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有所减缓。主持人，
那在这样的形势下，欧洲人怎样度过圣诞节呢？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欧洲各国政府只能在圣诞季期间继续收紧防疫措施。欧洲人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沉闷冷清的圣诞节。英国伦敦等实施第四级别防疫措施的地区，人们被要求待在家里，非必需品商店全部关门，更不可能有任何的聚众庆祝活动，已经是一种近乎封城的状态。人们在圣诞假期跨越城市与家人团聚都成了奢望，欧洲人过圣诞时最爱逛的圣诞集市也被取消，人们也不能再聚在街头一起喝一杯热红酒。一些城市还缩减了城市的节日装饰，并将节省下来的庆祝活动预算资金全部用于帮助受新冠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市民。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多国在圣诞期间还继续执行宵禁措施，人们在晚间只能待在家里。主持人，
那么面对疫情，许多欧洲国家都把疫苗当做了扭转局势的希望。目前欧洲的疫苗接种情况如何呢？
英国从12月8号开始接种疫苗，是欧洲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开始大规模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据英国政府24号公布的数据，英国已有超过60万人接种了第一针疫苗。瑞士从23号开始接种新冠疫苗，首位接种者是一位90岁的高龄女性。瑞士已经确定了4个优先人群要在普通人群之前接种疫苗，首先是高风险人群，也就是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病的人群， 然后是医护人员以及需要与新冠患者密切接触者，第三个优先人群是与高风险人群密切接触者，最后是在公共设施工作存在高暴露风险的人群。欧盟委员会21号批准了首款新冠疫苗在欧盟国家有条件上市，欧盟各国计划于27号同时启动疫苗接种。德国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65% 的德国民众愿意接种新冠疫苗，明确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德国民众占比 19%， 还有 16% 尚未决定。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国约2/3民众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这一比例在中老年人群中达到 84%。西班牙国家统计局21号的最新调查结果则显示，该国约40%受访民众表示愿意在新冠疫苗到达之后立即接种。相比本月4号发布的调查数据，西班牙不愿意第一时间接种疫苗的人群比例从 42% 下降至 28%。 主持人。
好的，感谢一心。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4号表示，在尼日利亚出现一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此前南非已经宣布发现另一种变异病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非洲记者杨琼的报道。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在24号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说，尼日利亚出现的应该是一种单独的变异毒株，与先前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毒株没有关联。非洲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尼日利亚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激增。肯格松说，尚无证据显示新发现的变异毒株是导致感染率上升的原因，目前关于这一变异病毒的数据有限。尼日利亚已公布新变异毒株的基因序列，相关机构会研究更多的样本。与此同时，南非在上周宣布本国发现新冠病毒变体，与英国出现的新冠病毒变体不同，但同样具有高传染性。自南非新冠病毒发生变异后，南非疫情迅速发展。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表示，目前变异的病毒在南非呈指数级传播，传播速度比今年7月份第一波疫情高峰还要快得多。南非将在未来几天内超越第一波疫情峰值。南非科学家还透露，南非新冠病毒变异后比之前更容易使年轻人及健康人感染，并且感染后发展成重症的比率也比之前提升。目前全球多个国家已针对变异新冠病毒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一些国家对来自英国和南非的航班发布禁令，对来自这两个国家的旅客实施更严格的入境限制。截至25号，非洲国家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97090例，其中死亡61432例，治愈217981例。
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24号晚表示，土耳其确定中国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适用于土耳其人民，是有效且安全的。科贾在当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土耳其自愿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志愿者数据的初步分析显示，科兴新冠疫苗的有效性达 91.25%， 临床试验期间未发现严重副作用。中方已经批准向土方出口有关疫苗，如果一切顺利，来自中国的首批300万剂疫苗将于近日抵达土耳其。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5号通报，该国24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41例，刷新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最高纪录，累计确诊54770例。新增病例中，本土感染病例为1216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5例。在本土病例中，644例发生在首尔、仁川、京畿道等首都圈地区，其中首尔市新增550例，创当地疫情爆发以来新高。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25号发布声明，宣布从12月26号开始将全国紧急状态再度延长6个月。突尼斯此轮紧急状态自2015年11月24号开始实施，此后数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几近常态化。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北非记者刘素云的报道。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突尼斯的安全形势一直不好，而经济发展停滞又导致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或者渗透。此轮全国紧急状态自2015年的11月24号起开始实施，当时的直接原因是突尼斯总统卫队的车辆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12名安全人员死亡。此后全国紧急状态已经数次延长。根据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的声明，最新一轮全国紧急状态呢，从12月的26号开始，为期6个月，到2021年的6月23号。紧急状态将赋予突尼斯安全部队以特殊的权利，并且允许采取措施对新闻界实施控制，禁止罢工和集会等。最近几个星期，突尼斯出现了政治和社会动荡，在几个地区呢都发生了抗议活动。内政部在24号发表声明通报说，当天一名极端分子企图在首都用刀子袭击警察。另外呢，突尼斯中部山区也是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藏身之处。分析人士指出，突尼斯一再延长紧急状态，与其国内接连不断的各种恐怖袭击事件直接有关。延长紧急状态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行动。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广东东源绿，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周末了，那周末全国的天气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本周末我国的天气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平静。北方大部继续晴朗干燥的天气格局，预计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多地的空气相对湿度将会普遍低于30%。前两天像石家庄的相对湿度最低的时候只有9%，再加上北方室内有暖气，温度高，空气还会更加的干燥，所以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多喝水。而降水主要集中在南方，范围不算大，强度也比较弱。贵州、广西到安徽、江苏一带有小雨，广西局地有中雨，青藏高原东部有一些降雪。气温方面，周末两天我国大部地区较为温暖，气温普遍处在和常年同期持平或者偏高的状态。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5度左右，黄淮一带在10度上下，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在15度上下，那华南普遍可以达到20度以上。温暖平稳的天气之下呢，雾和霾天气就比较容易出现。周末两天，华北中南部、黄淮、汾渭平原、长三角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将会转差，将会有轻到中度霾天气。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有重度霾，那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不过很快这样温暖的天气格局在月底将会面临巨大的转折，新一股寒潮即将到来。这个周末大家不要被眼前的温暖迷惑了，一定要对下周的寒潮天气足够的重视，提前准备好下周的保暖装备。朝玉，
那这股寒潮的威力怎么样，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想必大家对上一次双十二的寒潮天气还记忆犹新吧，而未来这一股寒潮天气它的降温幅度比上一次还要更强，可见它的威力了。它的到来将会导致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入冬以来最为寒冷的天气，大风降温纷纷登场。28到31号，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8到10度，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东北东南部、黄淮南部、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的降温将会达到12到14度，局地降幅可达14度以上。降温过后啊，最低气温0度的分界线将会抵达华南北部。月底的时候，像沈阳、呼和浩特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低于-10度。上海、合肥、无锡、武汉、西安等地的最低气温将会跌破-5度， 广州的最低气温也将会跌到四度左右。降温的同时呢，中东部还将会出现四到六级的北风，内蒙古华北部分地区的阵风可以达到七到八级，风寒效应将会进一步加剧体感的寒冷程度，绝对是速冻的体验，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寒保暖的准备，千万不要大意。朝雨，
好，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欧洲议会无法如期批准欧英协议，欧盟成员国将批准临时执行协议。
2020年终报告重返抗疫现场，今天我们关注了巴黎急救中心华人热线背后的女医生。
欧洲经历最严防疫规定，盼望疫苗能扭转局势。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以色列空袭叙利亚西部，目标是武器研发中心和兵工厂。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环球深观察，疫苗接种权贵优先，美国新冠疫苗分配不公加剧社会乱象。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目前美国仍然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尽管目前美国已经开始首批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仍然未能阻止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恶化的脚步。在疫苗接种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分配不公、特权阶层优先插队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乱象。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丽娟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恶化。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在12月的前20天里，美国新增确诊病例突破40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约5万例。过去一周，美国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肺炎。随着新年假期的临近，美国再度出现大批民众出行的情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尽管美国在疫苗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对美国大部分地区来说，疫情正在失控，在每个美国人都能接种疫苗之前，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也是目前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州，加州，可用的重症监护床位只有大约 2.1%， 救护车要等待7小时才能把病人送进急诊室。美国媒体称，在这种情况下，大批人出行、购物等会将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置于更大的危险中。一名感染新冠病毒的急诊室护士虚弱地表示，
我们要互相，要互相，我说不了话了，我们要互相照顾。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首席医疗官布拉德·斯派尔伯格近日对媒体痛心地表示，我不打算粉饰太平，我们正在被压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过去一周，加州疫情呈爆发式增长，医院收治能力达到警戒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接近极限。当地时间13号，美国首批辉瑞疫苗运输上路，14号，大规模接种工作正式启动。在美国新冠累计死亡人数接近30万例之际，美国媒体纷纷称赞这是历史性的时刻。然而，这一号称史上最庞大疫苗分发计划还未铺开，就已经因为统筹不力而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供应不足，分配不均。路透社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州预计仅不到20%医护能首批接种，大量一线医护人员短期内无疫苗可打。18号，加州斯坦福健康中心有超过100名一线医护人员举行抗议活动。抗议的原因是该健康中心提出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没有保护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健康中心里的医护人员经常需要在急诊室、重症监护病房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但许多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在首批接种疫苗的名单中，而一些不直接接触患者的医生却可以优先接种疫苗。 为此，这些一线医护人员举行抗议。加州斯坦福健康中心医生莎拉说，
当我在医院里工作却无法得到疫苗，那些坐在家里的医生要了解病患的情况，只需要通过视频通话就可以做到。而我处于的房间里都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患者，让那些坐在家里的医生获得疫苗太令人伤心了。
此外，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是基于各州的成年人总人口而非高危人群数量分配各州获得的疫苗，这就必然导致出现某地分得疫苗多余另一地严重紧缺的不公平现象。包括新泽西州、加州和俄勒冈州在内的多州日前表示，实际新冠疫苗分配量比预期少 40%， 导致不少医务工作者和养老院老人因疫苗供不应求而无法接种。对此，特朗普政府驱速行动疫苗项目的首席运营官、美国陆军上将古斯塔夫·佩尔纳表示，疫苗发货量大幅减少是由于沟通不当导致。
Please accept my personal apology.
我为沟通不当承担个人责任，我愿意为错误的沟通负责。我给一些州的估计值高于可分配疫苗的实际剂量，所以我不得不降低分配量。
在疫苗分配难以满足各州所需的情况下，美国媒体透露，白宫上下大多获得了首批疫苗的优先接种权。特朗普、彭斯等一众政府高官都在优先接种的名单之内。据报道，目前已有至少四分之一的参议员接种了疫苗。愤怒的美国民众无法理解那些高调违反防疫规定，并在特朗普传播有关病毒的错误信息时永远保持沉默的官员是如何在疫苗接种时跑到了最前方。不仅如此，一些大企业和富豪正在动用各种力量试图获得疫苗的优先接种权。多家媒体日前曝光了多起试图高价购买疫苗的事件，有人甚至考虑通过向医院捐款获取疫苗。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社区可能又将沦为防疫过程中的牺牲品。18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富人们将如何插队接种新冠疫苗》的文章。美国社会学教授沙姆斯汉在文中指出，在美国以市场为基础的医疗保健体系中，富人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包括寻求尽早接种疫苗。这种体系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杀死普通的美国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指出，疫苗分配不公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美国政府疫情防控缺乏科学性的一贯体现。
美国当前这个疫苗接种计划不周，它现在分配呢，哪些人群先接种不明确、不透明，所以引起了美国社会一些不满的情绪，特别是在一线工作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没有明确的作为第一批来接种，所以呢，这个引起社会的一种反弹。本来美国现在社会矛盾就比较尖锐，实际上是美国政府自疫情爆发以来，应对疫情没有科学性、没有计划性、随意性很强的一种延续。也就是说，他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安全作为首要来考虑，而是不重视、轻视，为了政治的目的而这样做，所以使得目前疫苗接种的计划延续以前的这种套路，出现这种混乱。一些达官贵人、富人利用自己的特权、利用自己金钱的优势来插队，这样做呢，对于克服疫情是十分不利的，对于接种计划公平有序的展开带来很大的副作用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不根除，那么美国社会由于接种疫苗所产生的矛盾也无法消失。
按照计划，在完成首批接种后，到明年一月至二月，美国将开始针对从事关键性职业人群的接种。一些卫生专家担心，届时在核实接种对象身份、哪些人群拥有接种资格、组织接种工作时，各州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单丽娟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当地时间25号，叙利亚军方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战机当天凌晨从黎巴嫩空域对叙利亚西部哈马省发射多枚导弹，叙利亚防空系统启动拦截，将大多数导弹击落。据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以军此次空袭的目标是叙利亚的一处武器研发中心和兵工厂。有关详细内容，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空袭的具体情况。
好的，叙利亚军方25号称，以色列空军战机当天凌晨从黎巴嫩北部空域向叙利亚西部哈马省麦斯亚夫地区发射多枚导弹，叙利亚防空系统经拦截击落大多数导弹。声明没有提及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麦斯亚夫地区有一所军事院校，还有一处武器研发中心和兵工厂，生产短程地对地导弹，有伊朗专家在武器研发中心工作，该地区还驻扎着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武装。以色列空军曾多次空袭这一地区，25号的空袭造成至少6人死亡。以色列一直将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视为重大安全威胁，指认伊朗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并经由伊拉克、叙利亚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武器，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色列指责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向叙利亚派驻军队，并以打击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为由，多次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实施打击。据媒体报道，自去年以来，以军的空袭次数超过200次。主持人，
现在临近新年，以色列在此时空袭叙利亚目标有何意图呢？
是这样，近期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持续紧张。11月27号，伊朗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遇袭身亡。尽管尚无国家或组织宣称对此负责，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有明显迹象表明以色列与袭击有关，一方声称要进行报复。此外，今年1月3号，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在伊拉克遭美军空袭身亡。以色列情报机构日前称，随着苏莱曼尼被暗杀1周年纪念日临近，伊朗可能会对美国和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方式之一就是从黎巴嫩使用导弹袭击以色列目标。有分析称，以色列此次空袭叙利亚的武器研发中心和兵工厂，主要目的是先发制人，削弱伊朗以叙利亚、黎巴嫩为基地打击以色列的能力。另据媒体报道，一艘以色列潜艇近日在埃及的批准下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波斯湾。这艘海豚级潜艇配备了多种先进武器，包括可以搭载核弹头的远程弹道导弹。报道称，以色列此举是向伊朗发出明确警告。今年下半年以来，在美国的谋划和推动下，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先后与以色列缓和关系，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阿以冲突转变为阿以联合对抗伊朗，中东以亲伊朗、反伊朗为标准划分的阵营日趋分明，此举导致伊朗与沙特、以色列等国的对抗更加激烈，地区局势是